理由有五个讲过了，朝会的准备有四个讲过了，现在从这节课开始给大家讲传福音的途径。你的理由通了，你的准备足了，那接下来传福音有几个途径，我这个东西怎么出来，通过什么渠道，通过什么方法，所以我在这里给他归纳传福音几个途径。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哈，先来看一处圣经，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二节。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一到二节，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一到二节，奉主名读圣经。我在神面前，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，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祝福你，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，并愿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，责备人，警戒人，劝勉。你看保罗在这里其实也告诉我们一些传福音的途径。什么途径？你看他有好多个方法，要用百般的人呢，百般要用各样的教训，各样啊，怎么教训呢？你可以责备人，你可以劝诫人，你可以劝勉人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就是同样一种福音通过我们到人的那里去，有各种渠道，有的用温柔的语言，有的用严肃的语言，有的用这个方法，有的用那个方法，所以有百般各样。这都是传福音的途径，表示传福音的途径很丰富。好，那亲爱的同工同理弟兄姐妹，我们传福音的途径到底有多少个？我把它归纳为我要讲的这几个方面。好，第一个方面，个人布道。所谓的个人布道，就是一对一的传福音方法，这叫个人布道。一个人跟一个人讲，这叫个人布道。那个人布道的方法一般用于什么？好，要么你用在熟悉的对象上，要么你用在你可以靠近的一个身边的人，比如啊，你在车上啊，你在船上，你在飞机上，有一个固定的人跟你坐在一起啊，比如时间多长时间，这个一对一，你可以跟他聊，单独的聊聊信仰。那一对一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个人觉得有这几个好处：一，全民皆兵，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。无论是谁，只要明白基督的救恩，而且愿意承担传福音这个责任，那他就可以行动起来去传福音。所以我觉得传福音是每一个人都会做的事，从小到三岁，跟老到九十岁都可以传福音。比如说在台上传福音，你传到了要讲到的恩赐，要有一定的胆量，而你敢讲。比如说上一个训练的课，那你讲一个，你说我不会讲，这个情有可原。但是传福音你不会传，说不过去。每个人都会讲，只要能说话的都会传福音。什么叫福音？把耶稣怎么好讲出来？谁不会讲这个？我经常跟大家讲，神创造我们这个口，愿来干什么？愿来吃饭的同时，愿来沟通，沟通事情。我们就跟别人沟通，主耶稣怎么好，信仰怎么好。所以我个人觉得个人布道非常关键。如果教会的每一个信徒都做好个人布道，你的教会不用开布道会、茶话会，自然教会会增长，信徒会增长，每个人都会传福音。外教为什么每一年收信那么多人？他布道会、茶话不一定做得有我们多，但是他个人做得非常好，每一个信徒几乎都会传福音。一般信徒信几天都会传福音，看到别人在讲他也会讲。有的老人家不会，要背这个福音的内容，背了以后他就站起来讲。我在附近的一个公交车呢，经常看到一个老人家，七十多岁的老太太，人家都落座好，他也坐下去，坐下去突然站起来， 眼睛也不看人，被那个福音的神爱世人啊，他他他神要救他，他他背了坐下，一句话都不讲，也不看眼睛，也不看人，被我碰到好几次。我说你干嘛不看人？他都怕。我说那你为什么怕了还讲？他的教会交代的任务，每个人都要这样。我自己也有感动。我说你做这个多长时间？他说好几年了。我说你今天这是第几次？他说第六次。他吃饱撑着，一块钱可以撑整天的公交车，那你撑？他第六次了。我说第六次啥意思？他说反正有空一会儿出来，老人那个是免费的，老人在哪出来不用钱，一块钱都不要坐上去。我说那些人都认得吗？他说全车人都认得，经常在这样做嘛，做了好几年。我说有人讨厌？他说有。有人高兴吗？有。谁高兴？驾驶员。驾驶员怎么会高兴？他说起先是讨厌，后来高兴。一个外地的驾驶员告诉我，他说老大娘啊，真的有一天我要跟你去信主，你这你讲出来的耶稣都是爱人的话，这个太好，消息太好。他说我天天听，天天有一点感动，想跟你去信主。老人家不会文化，不懂得宣道技巧，那这些词怎么背？他就教人家弟兄姊妹教他背，告诉他这个背了，然后就讲出来，他用福清话讲。你看全民皆兵，每一个人都会讲。小孩子你可以传婚给他啊，传婚给他。我举个例子，我小女儿曾经读幼儿园的时候，她就引导一个她的老师来信主。怎么引导啊？她在读大班的时候，那个幼儿园老师发脾气嘛，这个学生骂那个学生骂，那隔壁一个幼儿园老师一个老师过来干嘛？她说干嘛心情不好？她说我老公身体不好，我进来慌死掉。那我女儿说：“阿姨，我教你，有个办法可以让你老公好起来。”她说：“什么办法？”她说：“叫我爸，可以医治你老公。”她说：“你爸是医生啊。”她说：“他可厉害，他不知道为人医过多少病。”哇，他很高兴啊。她说：“你爸到底干什么？在哪里医院？是做什么？你知道我丈夫是什么病吗？”啊，来讲讲。原来她丈夫得了严重的抑郁症，本来也是当老师，后来做不了老师。那这个我们刚刚好，好、哦、刚刚好。然后我女儿给我讲的时候，我就跟她讲，我去跟老师见面，跟老师见面。然后第一次去的时候，她下班了，在她学校办公室见面，我跟她谈，我说老师，如果你愿意，我去你家庭跟你老公讲，我的主绝对能治好你老公。她老公本来是教导主任的，就因为得了这个抑郁症的病，完蛋，感谢主，我就真的去了，啊，去跟他讲，跟他讲，跟他讲，我老公被我带到教会去了，他的妻子也进去了，感谢主，就有两年，一切都变，改变了，他那个学校已经不要他，可是他老公突然好起来以后，我为他祷告，神安排一个中学请他去，工资比原来那个小学更高，你看。新的学校可以给他一个更高的工资，真的好起来。所以你不要小看小孩子，他也可以传福音，传福音。所以我经常教我那个小女儿，哪些同学脾气最坏，哪些同学最喜欢花心情不舒服，哪些同学身体做不好，我说你全部把他带回家。所以我女儿经常说：“爸爸你在哪里呀？”我说干嘛？他又带一个回来了。我一天又到我家，发现一个女孩子在我家里。她说：“爸，这是我班上一个最不爱讲话的人，最内向一个。为什么？因为父母感情不好，离婚，导致孩子没能抚养，交给她的老奶奶。这个孩子心情非常不好，小小的年纪竟然想到去死。所以我女儿知道的，把她带回家，我去劝她：哎，小孩子很好骗，就几句话，跪下祷告，马上跪下祷告。”然后我说你回家去啊，跟你奶奶讲啊，一定要信主，感谢主。他回家就跟他奶奶讲，他说那奶奶说能不能把他那个传道人带我家来，我就去他家跟他老奶奶讲。老奶奶给我一个要求，他说如果能把我这个小孙女带开朗一点，我愿意去信主。我说他现在跟我小女已经会很开朗，感谢主，你看他放心，让他去教会。这个小女儿，这个他孙女现在去教会，看他去教会。所以你不要小看孩子，孩子也可以传福音，还可以传福音啊！所以我们全民皆兵，每个人都会传福音。 我们在座每一个谁不会传福音啊，谁全民皆兵，个人不大很好用。我曾经不告诉大家，一个姐妹，一个牧区的一个姐妹，你知道吗？她傻到什么程度？裤子会穿歪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叫穿歪？后面穿到正面，那女人的裤子我也分得不清楚。她大家说这是歪的，正面反面，我有去看，确实是歪的，可是不一样。她把后面穿到前面，前面穿到后面。你说这么傻的一个女人，一个姐妹，六十来岁，被大家看不起的人，可是她一年的赢了五六个金子。她没文化，她也不会讲很好听的话，她我也不讲很生动的语言，她也不懂得去记小八原则，可是她懂得爱心，能感动的。她家就住在镇上，好多开店铺的人没人带小孩，她帮她看小孩，她帮她洗衣服，帮她做卫生。所以布道会她带的慕道的最多，整个半条街都被她带去了。你说一年他能那慕道者能受洗五六个呢？你看我们有一个校长，小学的校长赞叹不已，他说我一个校长文化这么高，我还不如那个老姐妹，一年还带不了一个。全民皆兵，每一个人都会传福音。说谁说一定有文化才会传福音？谁说一定有身份才会？他没有身份，很普通一个人也会传福音。好，所以全民皆兵。第二，如果我们个人布道做得好的话，那真的是什么？是力量大范围广，传福音那个面貌是力量大范围，那果效很大。好，好。第二，有个好处，随时随地。我们这个布道会如果要举开，比如茶话会，我们也要选时间、选地点，很麻烦。如果进来布道的突然忙呢？如果进来天气不许可的话，如果进来有一个政策比较严的话，你一切都取消的，麻烦。但是个人布道很方便，随时随地。我今晚不方便改成明晚，明晚不方便改成在后天，很方便。如果你不方便来我家，我去你家；如果也不方便去你家，我们就到一个咖啡厅去，非常灵活。所以个人布道，一可以全民皆兵，二可以随时随地。哪有个人布道你不一定开到你家，不一定开到教会，你可以在公交车上，甚至你可以在动车上引导人信主，全民皆兵。我有时候为什么我一年能引导那么多人信主，甚至外地我可以遥控，就是在车上捡的，在动车上捡的，在哪里马路上捡的，捡的慕道者。你有时候老是盯着你身边这几个人，老公啊，好，爸爸呀，儿子啊，没用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就盯着锅里的这几个东西，你怎么煮都煮不烂，你还不如盯外面锅外的，有没有？盯锅外的，你一年也能完成一个任务。你为什么不眼睛看在外面？你又说在半路上可以捡到一个。我们有一个姐妹啊，夫妻很会传福音。有一次啊，老公带着他老婆用两轮车在车上要去办事情，看到前面有一个人用一个小车在那个猪仔，那个后门开的，猪仔掉到地上四处跑，猪小猪啊，然后他呼吸忘记去做事情，帮他抓猪，抓小猪，抓了半天啊，全身都是脏脏的，把小猪给他放进那个篮子里面。对方一直感谢，一直感谢他，我不知道什么用什么报答你啊，小弟。他说没有什么，能不能搞电话号码给我？他说什么意思？他说没什么意思，我们是信耶稣的。那个有一天我们教育有什么布道会，叫你去吧。他说好好好，可以。要把我抓小猪的不得，那个一只要猪值多少钱呢？跑掉，真的就把那个卖猪的带进来。那我们跟他开玩笑，从此你要得人如得猪了。你那帮他抓几只小猪，你从此你要救人。感谢主，这个卖猪人信了。信了以后，这个姐妹叫他，你不但自己要卖猪，你要得人。他跟我讲的话一样，从此你要得人如得猪了。那个人也会带慕道者来，信了不久就把慕道者带来。你说很奇怪，谁知道在路上捡了一个，可能那个猪掉下也是主安排的。他在前面开，他在后面开，哎，他突然门开了，因为小猪在后面，那门是很牢固的，开了，主耶稣安排，看你下不下车抓小猪，他下去了。随时随地可以捡到一个慕道者。你又说发现有一个慕道者可能在那里干嘛，可能那个就是主预备的。有一个外地一个姐妹 他引导一个老人家信主，突然看他在路上骑自行车去上班，看那个老人家躺在地上，人家看了就走，人家看了就走，没有人敢去，他就下去把他扶起来。现在谁敢扶老人啊？你一扶就抱你大伙，哎呀，是他是他是他，你死掉你们看很多那个视频嘛，你敢吗？他就把他扶起来。原来老人家没死啊，用手指指肚里什么东西把他拿出来，原来是救心丸，老人家心脏没得办法做，把他救送到他家，老人家信，全家儿女都信，跟他去信，我的命是他救，谁不信我跟你没完。谁不敢跟老头子信？他没信他跟你拼命啊，我的命是他救的，那个天，那个这个恩情比天大。所以他几个乖乖的孩子都屁颠屁颠的跟去教会，很不情愿也要去，老头子画画谁不敢去。他说哎呀，感谢主，那个老人家摔倒可能就是主安排的。不但这个事解决了，还什么事解决？这个姐妹啊，从乡下到城市里打工，从怀孕到城市里打工8年，刚刚好孩子8岁要读小学。你知道在这个城市小孩子读1年级赞助会要多少？要8万到10万，还有关系，他一分钱都没有，没有关系怎么办？他把老人家扶起来，老人家有个第二个儿子是当地的一个中心小学校长，啪把他弄进去了，一分钱没要。你看行不行？所以如果你要孩子读不了书，如果找不到工作出去，可能那个人就是你，赶紧过去。他说恩传道啊，感谢主，我这8年来祷告到最后神帮我解决了，原来就是那个老人家倒在那，是神预备。神不是预备一个校长掉下来给你，神预备一个老头子给你，你去扶他，老头子后面有校长，是吧？所以随时随地都会传闻。其实传闻真的非常好，我曾经给大家讲过好多例子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激化大家这种传闻热情。我不是给大家讲过一个姐妹，我很爱讲一个例子，她这个扫大街的，从乡下到城市啊，有没有？你看她经常引导了一个她的领导的领导的领导信主，本来要炒他鱿鱼，后来他讲既然炒鱿鱼干脆就讲，反正今天工作也没掉，讲讲到领导被他讲感动掉，然后信了以后，领导叫他不要扫大街，去管扫大街的。本来是扫大街的，一个人扫2条大街，现在那个领导叫的你不要再扫大街，你做个小领导管7个扫大街的，手下管7个，工资增加1000多块钱。她老公没有什么工作，打零工的人一个月给她6000块，在她一个环境公司手下当电工变水工。你看，所以那一次培训的时候，我叫她上去讲几句话，这个姐妹很好玩，她讲话有点结结巴，农村有点紧张嘛，啊，亲爱的姐妹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找不到工作，去那领导都在街上，是不是你搞定一个明天工作就出来了？你们，我已经跟大家讲过，大家听的不是哈哈大笑，那有没有计划？你们为什么现在在还找不到工作？去嘛，局长就在对面，去搞定他。很多人传闻就传到好处来，祝福他，真的是这样。所以感谢主，如果我们愿意去传闻的话，那是可以很容易做到的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有一个姐妹是在食堂工作。没人看得起的，这食堂算是很比较卑贱的一个工作。大家看到这个学校的一个教导主任，这个身体很不好，他有一次抖着胆告诉他，我看到你天天那样，他哮喘很痛苦，你能很好一个人得这种病，家里领导流眼泪，我天天为你祷告求主医治你。他说哎呀，我跟你无缘无故，连打个照面都没，你不过这个临时工的一个在食堂工作的，怎么会？他说我希望你身体好一点，工作轻松一点。哇，领导啪嗒啪嗒眼泪掉下来，他说你是好人啊，他说能不能跟我去信？他说我是教导主任，不能信共产党员。他说你偷偷信。他说好，你来我家祷告，千万不要告诉人家。那来我家祷告就告诉剩下剩饭剩菜送到我家了，因为他啊，你就不要说来我家祷告，领导还不怕被人知道，就偷偷去。
感谢主，那个领导信也是偷偷的信，跟尼哥底母一样，但领导很好用。我们多少个信徒没地方读书，通过这个斯坦这个姐妹通通介绍他那个学校进去。我们说哇，你真本事啊，人家护士长名这个面子都进不了，你怎么能进得了？你太跟斯坦卖菜的比护士长面子大多了。人家那个教导主任能听他的话，你帮我祷告，我的病好转，我感激你，是不是？你看，感谢主，多少信徒感谢他，他帮人家接到孩子进去读书。太什么人了？一个小学都没毕业的一个姐妹，什么都不懂，但是他走得会传福音，会传福音啊！好，个人布道。那个人布道哈，我教大家，如果你要让个人布道有果效的话，我。那你注意两个技巧很关键啊，这个个人布道有哪两个技巧呢？一个，你谈话的时候一定要抓住核心，谈话抓住核心，什么叫谈话抓住核心？就是你在传的时候，你能切中对方的要害。当然，很多人说温传的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切中，那可能你没有经验啊，可能你经验不足。那慢慢做多了就有经验。好，这是谈话抓住核心很关键。好，第二个，谈话注意场合。谈话抓住核心，这是对所谈的福音来讲，你是怎么把握？谈话注意场合，是教你要眼光六路耳听八方，注意外界的东西，看看有没有谁在干扰。你要是能掌握这两小点，我给大家讲过很多，我再给大家总结这两点。你在做个人布道的时候，一定要抓住这两点：谈话抓住核心，第二，谈话注意场合，一定要注意场合。那你抓住这两个小点，你个人布道就果效，就果效哈。好，第二种行为布道，我们可以从一处圣经看一看行为布道有多重要。好，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二章九到十一节。约翰福音十二章九到十一节，约翰福音十二章九到十一节，奉主名读圣经。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，就来了，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，也是要看那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，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，因为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。如果大家熟悉圣经的话，其实对拉撒路印象不是很好。当我刚开始读书的，看圣经，刚开始信主，你看圣经里记载，耶稣这个到了一个家庭叫伯大尼的家庭，有一家人三口人，没有记载的父母，可能父母早亡，父母双亡，姐姐大姐叫马大，二姐叫玛利亚，小弟叫拉撒路。你看耶稣几次到他家的时候，姐姐在，大姐在，二姐在，拉撒路到哪里？现在没有记载。我一说想，这个人估计挺贪玩，天天跑去哪里去玩，是吧？你看他姐姐，你看能煮饭给耶稣吃，你看人家玛利亚来静静的祷告，那拉撒路去哪里啊？他不管怎么样，约翰福音十一章记得这个弟弟发生事情，什么病死， 好，病死了。那拉撒路圣经记得他也不怎么样，他也没，你圣经有记得他床位没有啊？圣经记得他有特大的功能没有？圣经记得他口才那么好没有？圣经也记得没有跟门徒一样他能做什么没有？他奇怪，他怎么能引导那么多人信主？你知道他为什么引导那么多信主？有一件事情，死里复活，只要死里复活就可以，你什么事都不用做，只要死去了再活一次。那有的人问说，这个我做不到，我去死一次再活一下，那信也很多了，我能做到一死就没活，没得活了，谁敢冒这个险？我说你不如你也去死一次看，我们帮你找个活。他说我不敢做这个，如果活不过来那完蛋了。但他活过来了，就这个事情引导了很多人信主。其实这叫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的身上能彰显出基督复活的大能，你本身这个见证就能吸引很多的人。那我们在座有没有这种见证？有很多信主之前的人都是死人，以弗所书二章一节明明说我们都死在过患罪恶当中，我们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全部都活过来，这叫重生。那我们不是跟拉撒路一样了吗？死去又活了，就像耶稣所说出死入生。那么你活过来，你有榜样吗？你有力量吗？你能吸引人吗？好，你信主重生以后，你有这个活活的见证吗？可是人家拉撒路有，所以连祭司长都得杀死拉撒路，因为这个见证太大了。那我问你，你信主到现在，你身上能看出基督复活的大能吗？以前喝酒现在还喝，以前抽烟现在还抽，以前说谎话现在还是，以前小偷小摸现在还是，以前会气人骂人恨人跟人家吵架现在还是，你有什么见证？谁能跟你去信主？你身上看不出基督复活的大能。所以我经常跟弟兄姐妹讲，你要引导人信主，你必须身上有东西吸引人家。什么？耶稣在你身上彰显出来，耶稣在你身上。我们要有基督的生命能护庇自己，来像保罗一样，我穿戴基督耶稣，我能活出基督的生命来，活出基督形象。你要用这个去感染。那基督给大家显示出来的最触摸的特点，就像我刚才讲，只有两点：一个彰显他的能力。你身上有能力吗？你有什么能力？你有安慰别人的能力吗？你有为人家医病赶鬼的能力吗？你为人家解决一切事情能力？你没有这个能力，你去跟人家去信主，谁叫你去信主？谁跟你去信主？其实我的能力从上面那个来的。当我需要一个慕道的信主的时候，我赶紧跟他讲，你给我能力，我要搞定他。很多人说你胆子很大，很多我不敢抱你，为什么敢抱下来？因为我有上面一个做靠山，你为什么不敢靠他？一个女的来了教会布道会两天以后村子不来，两次以后村子不来聚会，我去她是开鞋店的外地人，你有什么要求跟我讲包在我身上？她说不可能，我不相信你这种走江湖的人，你抢断了不是，是跟走江湖差不多，走江湖卖膏药。我说你试试看，如果不信以后我就不来，不出现在你店里。好，我的儿子后退当兵当了三年要后退回来，你能不能耶稣帮我安排一个工作？我没有关系没有钱搞不了，我又是外地的，能不能给我安排个好工作？我说包在我身上。如果他安排的工作怎么样？他说我信。我说不但你信，你老公也要信。他老公在里面气的，哼哼，我也要信，在里面店里面，你不信我当然不帮你嘛。如果你们全家信，我绝对帮你忙。我没告诉他什么时候帮他解决，但是我相信耶稣一定会给他一个工作。我没讲是什么工作，也不知道什么工作，反正交给主。他说好，那我跟你信。好，说话算数，今晚我就在这个教会讲道。来，他说这么快，我就去。本来我今晚不在这个教会讲道，去探访以后，我说我就留下来讲道。他进去了，把他的女儿也带去了，他一个女儿进去了。好，从此以后我叫弟兄姐妹讲，带他去教会。他不去，我马上打电话，你要儿子有工作吗？他说好好，那我去我去。那外地人嘛，找个工作要多少钱？不然你当兵三年白当呢，找不到工作白当。那现在当兵根本就没分配了。感谢主，我然后我跟他打保票，我跟主讲， 主耶稣，哦，那个工头是我包的，你赶紧给他开一个房子解决他。天天为他祷告，天天为他祷告，非常奇妙。他儿子回来前一个星期，有个单位电话打到他家，你是不是某某人的孩子？他说是啊。他说我们单位准备要他，你愿意吗？愿意。过三天你儿子回来，来我们单位签字。那是非常好一个工作，好单位，又亲切，工资又高。好，我到他家去，他说传道，你跟我说老实话，现在我全家都信了，你花了多少钱？我说你太高估我，我劝一个人信主，我帮一下多少钱？你这个工资，这个工作10万块买不来，我起码要开几个工厂，我起码要有1亿，我才能帮这么多人，是吧？他说传道，你到底要多少钱？你帮了多少钱？他什么？他说想帮我，知道意思？我花多少关系的钱，他来给我厚一点。我说我一分钱都没有花。他说真的，真的。他老公在里面讲了一句话，那太神奇了。那个单位多少人进去都进不了，我说主就是这样这么厉害啊，信了。那很多呢，在他那个教会不是很多弟兄姐妹说，问传道，只有你这个有这种胆，谁敢打保票哦？那如果儿子回来没工作怎么办？主耶稣，你交给主，也不知道安排什么工作，反正退回来有工作就好，管他什么好不好，主耶稣知道嘛，先进去再讲嘛，是吧？没想到主耶稣给他安排一个这么好的工作。我为什么？因为我想引导这户人家信主，因为他一信，一家人很多人信。你看他女儿、女婿、什么外孙女都在他家在店里，一信就一锅端，全家信。因为人多，我才花这么大代价，不然我怎么敢许这么大的愿？全家都信。你看他一家人受洗6个人，本来这个教会一年的名额15个，一下子我给他搞一半，他高兴要命啊，高兴的要命啊，一下子搞一半了。所以你的身上要有一个能力，主耶稣会帮你的能力。那如果人家托你叫你帮他祷告帮你做什么你都不敢许，哎呦这个我要看看，我有这个信心吗？我再等等看看，人家马上就走掉了，是不是？我举个例子，在福建省一个很偏僻的乡县，我去开3个晚上布道会，很神奇啊，那个晚上竟然有4对男女到我面前来，都叫温传道，我们都不能生孩子，其中最长的一个13年不能生孩子，最小一个4年完了，4年4对都不能生孩子，今天晚上刚好碰在一起了。我说我不但要为一个人生孩子，要为4个人生孩子，全部把它记下来，然后跪在前面传道帮我们祷告啊。我们信不信主就靠能不能有孩子，你看我负担多重，本来这头上就没几根毛，你看你在这个跟那个晚上就睡不着觉，整夜睡不着觉。我说主啊，下次能不能改变一个策略，不要这样夸口，你看一下子跑来4个。那如果不能帮人家解决，你下次还敢去这个县城去开布道会吗？我想以后，以前我有个例子，那绝对神会帮。好，你不是第一个晚上讲了吗？第二个晚上还布道会吗？那白天怎么办？那几个慕道者就爬来，那有的信徒抓他下去探访。好，不当这一对年轻人要信主，要引导他家人信主。哇，那几天多沉浸的这个负担当中，要帮人家生孩子，不单生一个，要生好几个。有的人需要1个、2个、3个。好，我说神啊，你通过生孩子在这个县动工，让人家来信主，那这个奇迹啊，13年不能生孩子的生孩子奇迹。然后我一个个名字抄下来，最后一个晚上，他们来到我面前祷告以后站起来。我说如果你们愿意把教会当家的话，我告诉你，圣经有记载，如果把教会当家，你的国你的名是多的，是兴旺的，是教圣经有这样记载。如果你愿意进场来教会，我告诉你，不当你家兴旺，教会兴旺，但是你愿意你们经常来教会祷告聚会。感谢主，我讲了以后呢，4对人家其中有2对夫妇每天到教会来祷告，他家离教会不远，慕道者天天来祷告，天天来祷告。好，一个8年不能结婚呢，生孩子了，怀孕了，给我打电话，温传道怀孕了，哦哟，就像我怀孕一样，你高兴的跟什么一样。 我流眼泪啊，主啊，你太爱我，你给我预备下次再去的机会，不然我下次都不敢去了。我是这个流眼泪。这个人给我打电话怀疑，过了16天，一个又给我打电话，那是13年了，哭起来，传道怀孕的，传道，我要请你，我们现最好的酒店吃饭。我说不要去请耶稣，你可不要请我，主要是耶稣做的。怀孕的两个，没有4个解决，解决2个，这2户人家全家都信，到教会，甚至13年那个人一样，非常迷信，迷信都也信主，他说只有这个神是真，所有神都是假的。感谢主，那个3个晚上的布道会，因为这2户人家这个奇迹出现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那一年就那个布道会结束那一年，这个教会里面有7户人家信耶稣，7户，他都在他们历史上10几年从来没有这种速度，甚至几年都不停止不增长，就这样。是我叫他们开布道会，一定要开。你看奇迹吗？奇迹。我赐给他们都是男孩子，主耶稣只赐给我女儿，但我一个能力能帮人祷告生男孩子，开玩笑这样讲。你看他们希望男孩子，因为一生就最好，如果女孩子他还要多生几个，麻烦一下出来男孩子就不生了嘛。你看男孩子，主耶稣多爱大家，但是关键你身上有没有这个。我以为讲道的时候真的很奇怪，神就给我一个胆子，很多人不知道，我传道你能帮我这个祷告，我说回去绝对没问题。一个孩子哮喘病，妈妈把他带来，听完了传道能好吗？我说哎呀，你这哮喘病又不是什么大病，回家去绝对好，你要天天祷告。好起来，我帮你祷告，然后帮他祷告，天天他给我打个电话，几天给他打掉。我说绝对好，你不要再问这个好不好的问题，绝对好，只是打算你孩子准备转到哪里学习的，就是你顾你的学习就行了。感谢主，几个月真的孩子哮喘病好起来。那个话不是我去医治，是我把他交给这主医治他，因为我看了太多这个例子。我敢打包票，你敢吗？因为你没有试过，你对这个主没有试过，你当然没有。甚至有的人对主已经没感觉了，没有去试主，已经对主麻木掉。如果你天天都在个氛围当中，看到目前哪一个被主恩待的，哪一个被主给祝福的，哪一个被主，你天天都火热火住在心里，是不是都在？那你穿过去干净就激情了，你什么家庭不干净去？是不是？你有一个当官的当一个什么官，一个科长而已，我们进去了连你都不理。我说你从部队回来10几年只是一个科长，你算什么本事？他吓一跳，这个人到我家不传会传这个。我说如果你跟我信主，我保你官当的更大。我几个徒弟说你今晚上救了灵魂是干嘛的？一下子就来一个下马威，吓死他。他就搬一个凳子乖乖的坐在我后面，从头听到我。为什么升官发财靠我？一段时间以后对他老婆说，这个官途骗人，走江湖大有升官发财，不来教会了。我说不行，如果你不来教会，你坚持5分钟可能主耶稣祝福，再不坚持可能就没有掉。一直跟他做会又来了，有一次进来在这个教会里面看到他的领导也来了，一个女的，吓一跳，领导也来了。如果被领导看见，他老婆说领导都来你怕什么，你他告你，你可以告他呀，他说有道理有道理。领导看他也来了，给他打个照面，吓一跳。但是两个人都互相保密都不讲。那个领导过了第2年领导就退休了，领导退休以后，然后上面的单位说你建议一个谁能顶你的班，他当然选他，选我们教会还能选谁，一下子就上来了，给我握手恩传道。如果不靠，不因为你来信主，你看我10几年都提不干，提不了干，就这样提干了，上去了。但又2级上去，我说恩传道，要是早认识你就好。我说是啊，你还当时还不相信，被我被吓了一跳，你都不过来。你看谁会讲到一下子提干了，又得2级上去。我那一天是。反正也不想来，我又说想，反正不想来的，管他是不是他气不气我，反正也不想第二次再来嘛，就来个大的吓死他。没想到主耶稣帮忙，有的态度不对我们很坏，我就反正打算以后不来了， 今天来就让你见识耶稣是怎么厉害呢？你以为这么小看我耶稣，那全世界这么多人信主，信他干嘛？就是有这个能力啊，你这么小看耶稣，耶稣可以帮你。没想到就这样真的成全。当然可能这个信心有时候是锻炼出来，而不是想有就有了哈。所以你做多了，你可能在人身上就看出这个能力出来，这个活泼的一个基督的生命，一个能力能感染对方。还有一个，你的生命要改变，什么改变？你以前的缺点一定要改变出来。如果你不改变，你永远信不了的。有一个姐妹老是有毛病，小打牌的毛病，我说你永远吸引不了对方信主。如果被不到的看到，也会退掉。你要引导人信主，你绝对要这些坏毛病都戒掉。我跟他讲，他引导了好几个来教会，看到他打牌通通都不来。我说你要跟主流泪祷告，把你这个打牌戒掉。他太清闲了，老公有本事在家没事干，喜欢打牌，戒掉。感谢主，戒掉以后，那个慕道者又回头，没叫他自己回头。他说我看到你改变，因为我是你带的，我来安慰你，我愿意再信主。哇，那个姐妹抱着他哭啊。改变心，我们身上有见证，神生命力量的见证。我讲一个，我在这一节讲最后一个例子。我引导一个吸毒的人信主，第一次信徒把他带来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当晚不是开布道，布道会之前不是有聊天吗？我看到两个男人坐在那里，教会安排我进去，我一个人面对这两个男人。那个人对我怎么讲？个子矮的，光着头，传道，你知道吗？毒品有十四组，吓一跳，哼，一下子给我讲毒品。我吸了七组，吸了一半，七种毒品我都摸过，都吸过，我一生不可能戒毒。我说好，我就希望你有这样认识。可是如果你跟我信耶稣，绝对能戒毒。他说不可能，我说可能。全村人都知道你这个人是很聪明的人，但是很失败了，因为染上毒品。这个人很会赚钱，但是就是没钱，所有的钱都用在毒品上。他说一个男人四十多岁，他说我戒了不知道戒了多少，用各种方法戒，就是没办法，不断吸呼吸嘛，吸毒人又再次呼吸毒，叫呼吸呼吸，他们就是戒不掉。医学上说一个人吸毒一辈子会沾上毒品，戒不掉，会想他，心会想他。我说不一样，如果你跟我信主，你就会戒掉。因为我们的真耶稣教就是会戒鸦片戒毒的教。我跟他讲很多的例子，你试试看，如果你不行的话，你就我也放弃你，你自己放弃，我不想引导你信主，你试试看。我跟他讲，我因为手中掌握很多例子，但是我有一个要求，你祷告一定要出声。我不喜欢祷告不出声放在心里的祷告，那个不像信主。他说我出声出不出来，我说你一定要出声。好，有一个晚上他痛苦的时候，想吸的时候大叫，耶稣啊不能让我吸呀、啊、耶稣，他有毒品在旁边，耶稣啊我不吸呀、啊、耶稣啊你控制我，大叫起来。只有他来教会慕道，他全家都没来，他老婆说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呀，他叫耶稣，他老婆一下子眼泪掉下来。这个人怎么会信耶稣呢？因为他觉得去他那个教去教会，他也没跟老婆打招呼，是他朋友带，那个晚上就我们一个信徒把他带来，他老婆感动掉，他老婆没人劝他信主，也叫起耶稣了。耶稣啊你可怜我丈夫，他人很好，就一个毛病吸毒，可怜我老公嘛，可怜我老公。他在大叫耶稣，他老婆站在门外流泪轻轻祷告耶稣。所以当他全家信的时候，他告诉他老婆，告诉我传道，我都还没信我都叫耶稣了，看他会叫耶稣，听说信主了可以帮助人改变很多东西嘛，就来耶稣。半夜给我打电话，我受不了呀，我想信，我说千万不叫耶稣，叫耶稣，感谢主，不吸了。这个人去年受洗了，受洗了。然后呢，这不是一个好见证吗？好，在一个教会开布道会，有个男的也是吸毒的，我把他叫过来，你两个堂，一堂那个人感动得不得了，大哥啊救我，不叫耶稣做大哥，叫他做大哥，大哥、啊、救我。我说你搞定你小弟，我跟他开玩笑，搞定你小弟。这个人吸三种毒，人家吸七种毒都能好，你三种算什么？两个人建立的关系，感谢主，天天给他讲道理，书福音小册，估计那个人也会搞定他，连锁反应。 你没有这些基督复活的能力，你怎么去引导传福音？你怎么信呢？没有果效。所以你要掌握一些这样的特殊的例子，这样一些人能显现在他面前，感动他，一个标榜样的作用才能吸引对方。你看，所以拉撒路死里复活，拉撒路不讲话，自身就救那么多人信主，把他带到耶稣面前来。所以行为布道非常关键。如果我们身上的病一直影响我们，要拼命的祷告，我信主的为什么病殃殃的，整天要去医院，整天就躺在床上，我没见证了，就到底什么原因？祷告什么？祷告到一定要出医治你，不然你没见证，你全家一直贫穷，一直遇到这个事这个事，绝对不能再这样下去。一个信主的怎么可能一直这样贫穷下去？绝对有原因，求主祷告，那你家什么好起来？拼命祷告，绝对要有信心出来，神一定会祝福你。一家人一直不顺，不是儿子的事，孙子什么事什么事，再祷告。你一定要有活活的生命的东西出来，你才能吸引人家。不然你没见你就引导人家，我家里比你还平安，我怎么信主？我家里比你还顺，怎么信主？没见证，所以一定要改变自己。感谢主。如果你愿意，好，比如把你一些困难的话你别抄出来，我有一些祷告组，我教大家帮你祷告，你把它抄清楚一点，我回去教大家帮你祷告，改变你，不然你没有东西吸引人家。好，这节课就到先到这里。